曾经全香港穷人都住在九龙寨城，贫穷、肮脏、恐怖与邪恶是世人对他最精准的描述。这里曾是全香港瘾君子、黑帮头子、妓女、赌场混子的落脚地。鼎盛时期，他向香港输送了近九成的海洛因。在这里，警匪勾结、黑帮火拼是家常便饭。常年敞开盖子的污水井、深夜醉汉的呕吐物、被淹死的老鼠，铺满了阴暗狭窄的街巷，处处营造着末世气氛。这是一块寄生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真空地带，没有法律却充满秩序，没有统治阶级却自成独立王国。这里像极了赛博朋克科幻文学流派中被人类抛弃的旧世界，但在无尽的恶之下，九龙寨城又是世界上善意最多的地方。它曾为无数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提供了一张床，提供了一个家。在这片仅相当于三个半足球场大小的面积上，人们架床叠屋，造就了一栋栋贴脸楼，总计住下了33000多个竭力谋生的普通人。这座城池狭窄、窘迫、闭塞，却从没发生过瘟疫和暴乱，甚至城寨里无数的手工作坊、诊所都在孜孜不倦地给养着整个香港。鼎盛时期，香港有80%的鱼丸都来自九龙寨城，每天有3000人去九龙寨城看牙。特立独行的建筑风格，遍布小巷的霓虹彩灯，警察都不敢靠近的孤城堡垒，希望与绝望、正义与罪恶并存，让九龙寨城成为了地球上最神秘的贫民窟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冲浪，欢迎来到创 plus，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第17期上集。今天我们聊聊香港的都市传说、人类生存奇迹——九龙寨城。九龙半岛历代皆为中国属土，它三面环海，绝佳的地理位置让当地盛产食盐，捕鱼业发达。到了北宋时期，政府特意在当地设立官府盐场，负责产盐，同时还专门设立了官府寨，派兵驻守看护盐场。据传宋末蒙古铁蹄南下攻陷临安，宋少帝赵昺一路南迁，与元军发生战役，最终在崖山跳崖自尽，宣告了宋朝的正式灭亡。在南下途中，赵昺一行人曾在距离崖山不远的官府寨停留，战败后其随行者则顺势散聚在九龙境内，开村立寨。此后百年，九龙地区一直平稳发展。但到了清朝，清政府为了镇压反清复明的余党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迁界令。在这一政策下，沿海居民统一向内陆迁徙了50里，这导致沿海地区的鱼盐农业全部停摆，位于九龙的官府盐场自然也被关闭停产。紧接着，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出台，只留下了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。此举再次伤害了沿海居民，许多人走投无路，只能被迫成为了海盗。为了加强海防，清政府在广东新安县设置了21座瞭望台，其中一座设立在了九龙地区，有30名士兵长期驻守。之后，清政府又新增建了一座炮台，然而一座炮台改变不了清政府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。1842年8月，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，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。根据条约，广州府新安县的香港岛被割让给了英国，这意味着清属的九龙地区与英占香港岛隔海相望。顿时，九龙寨炮台从一座普通的哨所扶摇直上，成为了中国的边防前线。而英国一方在夺取香港岛之后，开始破土动工，大搞经济建设。为了震慑并监视英国的一举一动，1847年，清政府对九龙寨炮台进行了扩建。短短8个月里，清政府一鼓作气，在九龙寨炮台外加筑了10墙、6座瞭望台和4座城门。在城内，大鹏协副将及九龙巡检司的官署、10多座士兵营房、火药仓和军械库等建筑也被一一建起。修建完善后，一个壁垒森严的军事驻地拔地而起，九龙寨也整体升级为了九龙寨城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清政府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又接连战败，并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1860年，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，广州府新安县的九龙半岛南部被割让给英国。1898年，斩拓香港界址专条又将九龙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租借给英国，期限为99年。为了保留一丝颜面，也为了监视英国，清政府在当时与列强据理力争，但最终清政府仅仅保留下来对九龙寨城的控制权，而整个九龙的其他地区只能拱手让人。这700多名士兵留守的九龙寨城，从此成为了中国香港境内唯一没有被割让或租借给英国的一块飞地。就在斩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的一年，1899年4月，港英政府去到新界升旗，宣示主权。在当时，新界居民奋力反抗，并与英国军队发生了长达6天的激烈交火。事后，港英政府以这次的暴乱一定是由新安县官方鼓动的为借口，将九龙寨城里的清政府军官士兵全部赶走，并趁机出兵驻扎进了九龙寨城。从这一时期开始，九龙寨城就成为了中英政府的角力场。为了维护主权，两广总督李鸿章前去与港英政府交涉，按照条约，英国必须撤兵九龙寨城。据理力争下，自知理亏的英国最终撤走了军队。 但恰逢义和团运动爆发，清政府鞭长莫及，也没能再次派兵驻守九龙寨。从此九龙寨城成为了清政府不能管、英政府不想管、港英政府不敢管的三不管地带。然而九龙寨城作为一座荒废无人在意的空城，在枪炮的冲撞下却成为了时代的安全岛。从英军撤出后开始，九龙寨城周边的难民就陆续进入城内。这些难民先是占据了原来搭建好的火药库等房屋，之后又在寨城里自行搭起简陋的屋子圈养家禽。荒废的九龙寨城开始出现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。有数据统计，到1933年，共有436人住进了九龙寨城，并搭建起了64所小房子。1940年，广东潮州在战火中沦陷，数万人逃到香港，其中不少人就跑到了九龙地区。九龙地区迎来了第一次人口的大幅增长。1942年，香港也沦陷，日本为了增强航空战力，准备扩建香港的启德机场。由于启德机场紧邻九龙寨城，日军拆毁了九龙寨城的全部城墙，拆下来的砖头石块被用作机场的修整建设。没有了城墙的阻挡，九龙寨城城门大开，一时间饱受战乱折磨的百姓纷纷涌入九龙寨城安家落户。1947年左右，九龙寨城里的人口首次破千，达到了2000人。为了将这座不断壮大的贫民窟扼杀在萌芽里，1948年1月，港英政府决定对其进行清拆。但有碍于当年签订的条约，港英政府与中国政府就清拆展开了一场谈判。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，谈判以失败告终。在当时，港英政府也重新看待此事，如果九龙寨城被清拆，那么难民就会分散到中国香港各处，这只会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。一番抉择下，港英政府决定放弃清拆计划，暂时留着九龙寨城，之后再议。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时代大潮裹挟下涌入了流民，在生存的窘境下，生活阴暗面也在生长。首先，九龙寨城里毒贩云集，九龙寨城里的主街光明街被称作毒品一条街，街上都是贩卖毒品的档口，其中最高端的是白粉档，中间档的是鸦片档，最低端的是红丸档。以白粉为例，毒贩们用黄鸡皮纸袋把白粉袋装，之后成包成包的放在木板上，并分两种价钱售卖。由于九龙寨城属于三不管，所以警察在当时对这种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的毒贩还和警察打好了招呼，如果警察来检查，他们只会查看毒贩的记账本，之后把本子在毒贩的眼前晃晃。这时毒贩们则会心领神会，一边指示手下继续包白粉，一边从暗处拿出一摞钱递给警察。拿到钱后，警察们则会在本子上登记，接着向另一家收钱。等收完各家的钱后，警察拿着缴获的一些罪证回警局交差，收上来的钱大家一起分。不过有时警察必须做做样子，所以这些涉毒人员也会雇一些小孩做兼职。如果小孩遇到大批警察带队来扫荡，就会抢先跑过去通知他们。由于城里轻而易举的就可以买到毒品，所以在城寨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手上满是针眼的瘾君子。在以贩养吸下，到70年代，全香港90%的海洛因都来自九龙寨城。除了毒品外，非法赌博、色情交易也散布在九龙寨城幽暗的巷道里。夜晚，酒吧、按摩院、美发店、歌舞厅等场所，香艳的霓虹灯闪耀，门边的女人盯着每个路过的人。有统计报告显示，到1954年时，城寨里已经有了154间烟窟、20间妓院、5家赌馆，还有16家可以包纳约300人的戏院。在那里，每天都会上演2次脱衣舞表演。在报告中，统计人员还称戏院每次都是满员，而且表演的项目一家比一家大胆。九龙寨城也是黑帮的巢穴。在香港黑帮盛行的年代，香港诞生了14K、新义安、义群、盛和等数十个帮派。由于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，更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。在当时，警察虽然经常在城寨附近巡逻，但处理罪犯的方式却十分随意。他们看到罪犯会追捕，但却不会把罪犯移交给法庭去审理。更轻松的处理方式是，警察派手下找几样作案工具充公，或者抓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喽啰，但这些小喽啰也会在关押不久之后被释放。对于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罪犯，警察会把他们驱逐出境，但由于中英关系还没缓和，以至于被香港驱逐出境的人不会受什么处罚，又会随即潜回香港。若是发生谋杀案等严重刑事案件，警察还要按照案件情况以及当时环境加以审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罪犯也摸清了警察的套路，并和警察形成了一种默契。当他们实施了犯罪行为后，会故意留下几件犯罪物品让警察去交差，实在不行，他们会故意留下几个无关紧要的人，让警察的拘捕指标数据能够保持一定的平衡。所以在当时，香港的黑帮肆无忌惮，不断拉人入伙壮大自己，一度全香港的黑帮势力多达10几万人。九龙城寨属于三不管地带，暗不见天，如同迷宫，自然成为了黑帮壮大的港湾。他们通过勒索、收保护费、贩毒、高利贷、开设色情场所、开设非法赌场。 走私等攫取巨额利润，再将这些钱用于各种公司运作之中，钱滚钱，一步步壮大。其中从九龙寨城出来的黑帮头子吴锡豪，在上世纪60年代掌握了80%的香港毒品，江湖名号跛豪。另一个在九龙寨城发家的陈胜之，创建了最著名的青少年朋党组织慈云山十三太保。由于黄赌毒黑帮泛滥，九龙寨城被城外人视作罪恶之窟，世人都要避让三分。在这种氛围下，20世纪80年代后被称作东方好莱坞的香港，更是视九龙寨城为文化创作的养料。比如1982年的《城寨出来者》，1984年的《省港奇兵》，1993年在九龙寨城拆除之前，成龙主演的警匪片《重案组》都在寨城实景拍摄，展现了三不管地带的混乱无序。但这种黄赌毒泛滥、黑帮云集的现象，并不是九龙寨城独有的。上世纪50年代初、60年代末，整个香港都是乌烟瘴气、警匪勾结，除了源源不断滋生的黑恶势力，九龙寨城的居民本身就如同生活在垃圾场。由于这里属于三不管地带，所以寨城里的房屋都不需要向政府登记，也没有具备法律效力的屋契。加上香港房屋的供应远远低于需求，一房难求，当地人全都盯上了九龙寨城这片法外之地，可以说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所以那几年九龙寨城原有的房屋一天比一天高，寨城面积一天比一天大，但无政府管制的状态也意味着九龙寨城的生活基本设施都很匮乏。城寨内没有供电渠道，人们只能自行泊电，一条电线十多户共用，还经常面临被掐断的风险，线路超负荷运行，还时常容易发生火灾。所幸的是寨城里人口密度大，只要发现一点火星，人们就会敲锣打鼓前去灭火。九龙寨城里还没有政府供水，只有人们自己用钻机钻出了地下井，地下井每天只有下午有水，还没有固定时间，所以水龙头必须一直打开，要想用水就要拿着桶在井边等着，通常一家一次都要打好几桶水留着备用。城内还有帮人担水的生意，一担水5毛钱。1950年之后，寨城里有了自来水，但整个寨城只有8条自来水管，普通寨民需要用水还必须要向黑帮交买水钱，然后在仅有的几个分支水管打水。同时由于隔水系统不存在，整个寨城一年365天处处漏水。进入20世纪60年代，香港人口迅速扩张，社会住房急剧短缺，许多在香港高消费高地价压力下走投无路的劳动者无家可归，又纷纷涌入九龙寨城，九龙寨城又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涌入高潮。1960年九龙寨城里约有10000人，到60年代末则急速增长至近30000人。而九龙寨城的面积仅仅为6英亩，26000多平方米，不过是3个半足球场的大小，所以要想有地方居住，那么人们只能不停地向上搭建，直至逼近香港启德机场航线的高度安全限制。有的生意人还瞄准了其中的商机，向原住民买地之后在上面建楼进行房产买卖。由于这些新搭建的房屋没有统一的规划，导致九龙寨城越来越像一个巨型迷宫，蚁穴或是蜂巢。城内由楼房、巷道、楼梯、天台、跳板、窗户、通风口组成，杂乱无章。楼房高矮不一，有的楼高6层，但紧挨着的楼却有10层，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米。狭窄的过道拥挤了楼房，凌乱的电线导致阳光根本照不进去，城寨内正午也如同黑夜，潮湿阴暗，再加上房子根本没有做防水，蚊虫鼠蚁肆虐。为了方便居民走动，楼与楼之间通常会有通道相连，但通道不是平直的，可能人从3层走通道去到的是另一个楼的8层。通道的位置也很奇怪，很多通道直接从住户家的客厅经过，或者可能直接是条死胡同。说到这儿，我来换张碟，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。